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，主就会做一件事，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，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，我们的思想必须变化，必须更新。我们领受到主的救恩有多少，就在于我们更新对他的救恩认识有多少。要戴上救恩做头盔，来保守我们的心思念虑。我们的头应当是耶稣，他是元首，是我们的头。所以我们这一些属于他的，不再用自己的想法来想事情了，就是我的头被砍下来了，也许是实体的，你为了他给你的话作证而被砍头的。那么这一个殉道是莫大的荣耀，是为了他的话真道而被砍头。还有一种，就是我每一天都为了他的话，我属灵的头被砍掉了，就日益更新。你不愿意让他做主，你的硬的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阻挡，你的生命就没有改变，你就停在那一个铁石的心，而坚心硬，而好坚硬，没有他的荣耀。所以以更新的思想是天主做的，但是由我们每一天的顺服。我可以不懂，你教我，说实在的，我们不会自己懂，都是他教的。他喜不喜欢教我们？喜欢。原因就是你喜不喜欢有受教的心来承受来学习。这一个更新很重要，你看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看到我的太太就是天主给我最好的，我心满意足，很感恩。我看到我的孩子，我的外孙女外孙，我都是非常感恩的。也就是他使得我们看是不一样的看见。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光眼光去看。当我看到你们每一个都是可爱的，我讲的是真心话，真心话，在真理的圣神内，真理之神内，在真理中，在基督内，是不能够讲谎言的。我是真的看见你们很可爱，我还盼望主让我看到更多你们的可爱。而这份爱，你会很容易去爱可爱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会很容易，纵使以前看的不可爱，但是他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就给我们个新的看见。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第二十章。马窦福音第二十章，天国的比喻，佣工的比喻。我们求天主让我们有新的看见。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，你看这个家主勤不勤奋？我们的天主一直在雇工人仆人，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。你知道婚宴办婚宴要不要很多的仆人？很多。所以他就在工作，就在工作。你想要做这个工吗？你不想，我也想，我想你们也会想。我想主为我得到的你也夺不走，主给你的我也不想要抢。我们都有他为我们安排的工作，我们是侍奉他的。所以从清晨就是黎明的曙光就会开始越来越光，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他为自己的葡萄园去找工人，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，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。每一天他都会给你一个德纳，就是当时一天的工资。 这一天的工资在过去的时代直到今天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贫穷的人。我有一次到东北传福音的时候，在街上就看到一群人拿着这一些工具，漆油漆的那个油刷漆子或者是钳子什么东西，就站在那边在那。我问修女说他们在做什么，他说他们就是在那边等候别人找他们去做工作的。这些人在美国一样，我为了需要，我到那一个 Home Depot Lowe's 前面好多的人就在那里等，他们没工作，他们找不到工作，就是没有吃喝，家人就没得吃，他们就在那里等。我们的天父很怜悯，知道人需要工作，那么他给的是丰盛的，是给的一个德纳。约第三个时辰又出去，三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第三天他又出去了，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找工作的。看见了另有些人在街市上在那里闲立着，想工作又没有工作，可是家里面等着你回家带食物回去，心里难不难受？是一个极难受的。通常贫穷人家一般人赚的一天的工资你花费了，在贫穷人家可能是三天的吃食，所以他们需要。那么第三个时辰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重要的这个时刻，恩典的时刻，他又找到了一些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，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，如果照公义不给的，他就不是公义的天主。怜悯恩典是他的好，给你是恩待你，但是公义就不是，公义他不给你就是不公义的，他断乎不能成为一个不公义的天主。他的公义是我们可以拿捏得住的，他的话不能废去。他说了一个德纳，会不会给一个德纳？绝对会，不能改变的。他们就去了，约在第六个时辰和第九个时辰。六是人的数字，在这一个人的数字，他又怜悯人。九指的是完成、成就。耶稣好像就是第九个时辰说完成了。这第九个时辰就是下午三点钟，又是三。那么这一个完成的时刻，他又去找一些人，他们也照样做了，约在十一个时辰他又出去。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，这十一个时辰就是晚下午五点钟，就快要太阳西下就结束了一天，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时辰。十一的意思就是进入十二的前奏。十二的意思是什么？永世的圆满。今世的圆满是七，三加四，三乘四，是更多的受造物跟三位一体的天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不是三加，而是三乘，那是十二。为此天上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城门，十二个基石，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有十二位宗徒的名字在基石上，都是十二，永世的圆满。而进入这一个永世的圆满是十一，就是最后的准备。我们就是要进到一个重要的时刻的最重要的准备。何勉问我说，这次是第几次的特会？ 我们算了一下是第十一次。可是主让我这一次讲的主题就是准备准备准备，羔羊的新娘也准备好了，名字的童女准备好了，准备准备准备，有一个他的手所显示的。有时我看到好多主的手，奇妙的一个一个的证据，一个一个的证据，为此我知道我走在他命定的，因为圣神就是在我们周遭给一个一个的记号，他管理环境中的指标，他让东方的贤士看到天空的星就是指标，那么他又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给启示，所以是准备。所以十一就是最后的准备，那么十一在最后的准备又是最大的恩典。那最后的准备，凡看到的人都进婚宴，因为先前的人他们有各种推脱拉，甚至于侮辱天主的仆人，把他们杀害了，甚至于把他的爱子都杀害了，那么他要除灭这一切的。当他审判罪恶除灭罪恶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邀请要展开，那是马窦福音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摆设婚宴。所以当他除掉了这一些阻挡之外，他就要继续的办婚宴。你知道办婚宴耶稣是不是要乘着云彩来？可不可以在路上有好多好多阻挡他的势力？所以撒旦从天上被打下去的日子近了，就是要打开天路的日子，打开天路的日子。那么这个打开了，他是乘着白马，用他口中所发的利剑击杀了一切的敌基督假先知跟他们的军兵，那一些作恶的人，他是带着天上地上的军旅，乘着白马，但是他不是靠这个军旅，是他口中的话就够了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要亲自的把这些都除掉，然后才有婚宴，不是在仇敌皇室之下的婚宴，而是大获全胜，再也没有仇敌的那个踪迹的时候，没有他们的影响的那个美好的状况下，羔羊的婚宴到了，羔羊的婚宴到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末后的时期，经上也显示会有大丰收。最后一个耶稣讲的马窦福音的十三章的七个比喻，是大丰收，就是我们都成为一个网，要把所有的鱼都网起来，然后分开，也就是大丰收的时刻非常近了。你想要在大丰收的时刻有股有份吗？你就要跟别人配合，是网，再也不是用鱼竿捕鱼一个一个，而是一群的合在一起，但是只有同心合意的人才可以。所以他在炼净你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参与，他也炼净我，他炼净很多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不用问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正在被炼净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经历了，你看得到那个过程有的样子跟记号。当他炼净我，我从火中出来，必要闪亮如同金晶。约伯知道，约伯出来了以后非常亮丽的承受主更大的祝福。所以会有大丰收，会有得救很容易，得救很容易，他还要再一次赐下来世的全能，就是那一个前雨跟后雨，后雨是七倍量的大，五旬节是前雨第一次的很大的丰收，好多人一天三千人灵洗，最后有更大的在各个地方，那一个也快到了大丰收。 那个大丰收就变成说，你看到谁，谁都有份了。第十一个时辰，就是要进到第十二的那一个时刻，而这第十一个时辰，他们得着的很感恩。可是你看，我的太太家人可能三天没东西吃了，就等我今天回家买一点东西给他们吃。我早上就努力的去那边站，我一直站就是没有人顾。我曾经到我们那里的一群人，但我说有没有人要到我岳父家做一些工作需要人，他们全部就蜂拥而来。我真不知挑谁，我就挑了两个，因为我只要两个，来了好多个，来了三四十个。其实我一停车他们就围过来，可是就是只有两个人去了。可是最后一个时辰，他一直失望，就是找不到他，就找不到他。很奇怪的是，他还在那里等，为什么？没饭吃，没饭吃。再也没有人那个时候去找工人了，对不对？只有天父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所以你还在那边，也就是坚忍到底啊，有一个特质，坚忍到底，没有放弃，不要放弃。我们的主不放弃，我们也不放弃，绝不放弃任何主要成就的事，以坚忍的心等候那个时刻，一定要成就。那是一个时辰，那一批最后的一批就被请进去。当主人问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在这里整天闲着呢？就是站了一整天。他们对他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也不是想要闲着，是没办法，这种大失业潮也来了。有一些过去很有钱的人都要排队领救济金的，这是主的仆人看到的神事异象，它要发生在美国，也在世界各地。所以他就给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。好高兴哦，我去了，可是按照人的想法，我只做了一个时辰，那么我拿十二分之一的薪水我就够了，高兴了。如果不给我钱，至少主人常常会给三餐，我晚餐吃饱了，我吃饱了省一点我的面包带回去给我的孩子吃，可能是这样想的。他们没有太多的奢望，但是还是很高兴，至少我饱了，我的孩子还可以吃一点东西也饱了。如果主人同情我，晚餐很多还可以打包回去。到了晚上，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说，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，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。那些约在十一个时辰来的人，每人领了一个德纳。那些最先雇的人心想自己必会多领，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。他们一领呢，就抱怨天主说，这个抱怨很糟糕的，非常糟糕的。抱怨使你不明白天主的启示跟光，你的思想没有更新就会抱怨，不公平。但是你更新了以后，没有抱怨的丝毫的影子，那是给仇敌开门的。耶稣基督说，世界的王就要来，他在我里面一无所能。我们也可以活一个生命，你可以拿走我身外的东西，但是在我里面你一无所能。因为我的主已经是我的满，完完全全的满足，我不需要仇敌给我什么，他给我内在的满足，就是谁都夺不走的，外面随他安排。他给的 他拿走，愿天主永受光荣，永受赞美。他要给我们的，他为我们保留，有一份上好的一份，谁为你保留？主耶稣，就是他自己。这些抱怨，那最后的也不过做了一个时辰。那最后来的有没有讲话？没讲话。也好像玛利亚也不为自己讲话，主人会为他讲话，他没讲话。厄里竟把他们跟我们这些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，没有感恩说，那些人在外面忧虑了一整天，你在里面有了安息一整天。他们想要工作没工作，你在里面有工作，哪个比较好？所以侍奉主不要埋怨。我再问你们，你躺着生病，主打发仆人为你祈祷，你得治愈，还是你被打发去为躺到病床上的病人祈祷，他得治愈，哪个比较好？两个都好，但是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好，是不是？健康的去服侍，带出治愈，比那躺着很无助的得到治愈要更好，对不对？你要更新，你能够侍奉他，就是他给你很大的恩典。我也曾经躺到床上，我就不能做任何的事，我巴不得起来，就是不能。但事实有定时，事实有定时。第三个时辰、第六个时辰、第九个时辰、第十一个时辰都有定时，都是他所定的。他就答复其中的一个说：“朋友，我并没有亏欠你，我没有亏负你，因为跟他的约定就是这样，他没有亏负。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？拿着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最后的和给你一样，一样的多。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愿意的吗？”他们埋怨到一个地步，连天主他都要管。迷不迷失？可是主说，你该有的拿了就走吧，你只是拿了这一天的工资，从此就不能再来，是不是最好的？每一件事情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天主在看，他看到你是忠信良善的，他就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，他知道，他在看。每一个不论你哪个时辰来的，他都在看。这个埋怨的他说，你走吧朋友。朋友的意思很丰富，我们是耶稣基督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把奥秘的事不对外人讲，就为自己而讲。但是朋友也有很不够朋友的，犹大是要出卖他，他说朋友，你要做的你就做吧，你不够朋友，不把我当朋友，这么黑暗我还称呼你是朋友，这是天主好大的爱。朋友，这里有个朋友，你就走吧。他们拿着德纳就走，他们不愿意天主行他的慈爱良善，做他要做的事。因为我很好你就眼红吗？这样的最后将成为最先的，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。这个时刻要发生呢，最后的他好感恩，他可以明天再来，天天再来，最后可以变成长期的有盟约的仆人，就不是佣工了，是仆人。经上说，谁若侍奉我，我父都要尊重他，尊崇他。仆人是一个很高的位置，可是要相称我们的主，做他谦逊顺服忠信的仆人。需不需要更新的心思念虑？需要。 不要用旧的思想，不公平，你不知道主人的心。我纵使不知道，我愿意主帮助我。我今天不知道，明天可以主帮助我知道。就是不要在不知晓的状况下随便对主的话指三道四更改改变，那是一个邪恶的灵。也不要扭曲主的话，他不会错，是不是在后的成为在先的？所以第十一次时辰悔改的会成为在先的。可是他们很感恩，大丰收要来，我们要成为一群感恩的人。在最后他恩待我们，在后的成为在先的，我们都需要有更新的思想，才能明白主爱的启示。如果你会感恩，哪个时辰都好，我越早跟主人在一起，在他的工作上有份，是不是更好？你应该更多的感恩才对。我如果比较晚，我还是感恩，毕竟我进来了。我盼望我信主更早，但是我36岁才改变，才认识他。更早当然更好，但是我不能更早。我的更早就是主光照我的那一天。那么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，从那天开始就不要倒退了，从那天开始就不一样，就进入更新的这一个过程，更新的这个过程。主的话并不是难懂，是我们的心不对，灵不对，就变成难懂。我们的心灵不对，就把它错误的扭曲，认为他的话不可以听，不可以信，这么不公平。不，他叫做公义的天主，不是人想的，是他不会改变他与你立的盟约，他与你，他对你的应许，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。感谢赞美主，本来是20分，我讲了30分，又多了10分，这也不是我想的。多了10分，你们埋怨吗？不会，不要埋怨，多少都不要埋怨。是刚才我想20分钟怎么做，主就给我这一段话，我就跟你们分享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他。